好，我们上次谈到这个进食的操练，不但是有益于这个灵命的健康，而且呢，也有益于这个身体的健康。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认罪的操练。那么什么是认罪呢？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认罪呢，跟一般在法庭上的所说的那个认罪呢，是不太一样的。在这里的认罪，不单只是承认我们所犯的某一项的这个罪过，而且呢，也是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些的罪啊，不但是包括行为上的，也包括思想上，甚至于是灵性上的，也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当然认罪的时候，其实就是承认我们自己啊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啊。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不仅这个神期待人能够虚心的来向他认罪，而且呢啊，我们看见那些敬畏神的人呢，他们也对罪都非常的敏感，他们都很敏于认罪这件事情，而且呢他们也会求神的饶恕。其实不只是以前的人面对着这样的罪的问题，就算啊今天的人仍然啊面对着这些罪的问题。但是呢，当一般人犯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通常呢，一般人犯罪之后呢，与生俱来的啊一种反应呢，就是会掩饰自己的罪，啊，想要减轻自己犯罪的这个事实，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亚当在犯罪之后呢，他们就用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叶子来遮掩他的身体，对不对？他想好像这样做呢就可以遮掩自己的过患，躲起来好像就可以没事了。但是呢啊，却欲盖弥彰，就是他越这样做，那么就越让神啊看出来啊他所犯的罪，即使神早就知道了。那么他们这样做呢，其实不要说是神啊，就算一般人看到了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他们想要掩盖自己的罪这件事情呢，那么是不会成功的。那么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带着小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不要小孩子去拿某些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要他去碰某些的东西，所以你会告诉他说，哎，这个你不可以拿，那个你不可以碰。那么他在你面前的时候可能还乖乖的啊照着去做，但是呢当你一转身啊没有注意到他或者离开的时候呢，那么他可能就开始去摸这些东西，去拿这些东西。等你回来啊的时候，他看见你出现了，他会怎么样呢？他可能会做一个动作，就是说把他拿的东西呢赶快放到后面去，对不对？哦，怕你看见啊，他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那么当你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你也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的手一直放在后面啊，不肯拿出来给你看呢？那么其实是因为他已经做错了一件事情，所以他才会这样做啊。我们看见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好像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带那个我大女儿，那时候她才2岁，他也犯过这样的错误，竟然把手放在后面啊，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你一定 something wrong， 就是所以呢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好像不用人教就啊会自然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这就是人有这种倾向，就是会遮掩自己的罪过。所以呢要人认罪这件事情呢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人会想要遮掩自己的罪呢？那么这个认罪到底有什么困难？在这里呢我简单的就提2点。第一点就是会怕受责罚，不只是小孩子会怕受责罚，我们大人犯错了也会怕受责罚。为什么有些人撞了人之后会逃跑呢？就是怕受到这个责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人不只是怕受责罚，而且呢犯罪之后还会怎么样？还会推卸这个责任，推卸掉，所以让自己不要受到那个责罚。那么 以前呢，就有一个妈妈，她做好了一盘的点心，准备是要用来招待客人的。所以呢，她怕那个小孩子会去吃呢，她就告诉他们小孩子说：“这个不能吃哈，这个你们不能吃。”结果呢，这个小孩子呢，还是忍受不住这样的一个诱惑，啊，趁他妈妈不在的时候，啊，赶快就偷偷的吃了那个点心。那么当他妈妈回来发现这个有人吃了他的点心的时候呢，就问是谁吃的哈。那么从大的一直问到小的，没有人承认这件事情。就在他们不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家的小狗出现了，啊，他其中的一个孩子就指着那个小狗说是他吃的，啊，这下子全部的人都指着那个小狗说是他吃的，这个狗不会说话，所以就好像哑巴吃黄连一样，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情。或许真的这个狗吃了他们掉下去的碎碎，但是因为吃了这么一点碎碎呢，就被他们指为是他吃的，就承担了他们所有的人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会遮掩自己的罪呢，那么这就是老亚当的一个性情，明明知道自己犯错了呢，还要去遮掩自己的罪，还要推脱给别人。那么虽然当然这样做的时候，许多时候好像我们人可以瞒得过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许多的时候就是不是许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瞒过这个神的。所以呢，与其像亚当这样的遮掩自己的罪呢，还不如承认自己的过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好面子。许多时候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认罪的原因呢，就是这个面子的问题，怕自己认罪之后呢，那么这个就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一个好的印象啊，就会好像觉得本来这个好像有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下子呢认罪了之后就破坏了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呢要在人面前好像被人家觉得自己是一直是很好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就会去遮掩自己的过犯，不想要去承认啊。那么人之所以会这样做呢，也是因为就是说好像自己啊在这个团体里面，他不想要失去别人对他的一个认同啊，他不想要好像跟别人不同，好像他认罪然后别人没有认罪啊，所以就让他在这个团体里面跟人家格格不入。那么就像这个富士德所说的，认罪对我们之所以是那么难的一个操练呢，原因是在我们未曾把信徒的群体看作一个罪人的团契之前呢，我们看他是圣徒的团契。我们总觉得其他所有的人在圣洁方面已经前进了那么远，以至于我们变得孤立，自己单独留在我们的罪中。我们不能忍受把我们的失败和过患向别人显露，我们想象唯独我们没有踏上通到天堂的大道，于是我们彼此隐瞒，生活在掩藏的谎言和虚伪中。然而如果我们晓得神的子民首先是罪人的团契，那么我们便会有自由去聆听神那无条件的爱的呼召，并且能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公开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晓得我们不是唯一的罪人，那像水中甲壳动物一样紧紧地依附在我们身上的惧怕和骄傲，也同样地依附在别人身上。我们同是罪人，在互相认罪的行动中，我们把那医治的能力释放出来，我们的人性不再被否定，乃是被改变了，这就是富士德他对这方面的一个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认罪的这个误解。认罪的第一个误解就是许多人以为如果自己有什么罪没有认呢，就会失去救恩。有些信徒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觉得我一定要认了什么罪，什么样的罪呢，才可以得到这个神的赦免？好像神的手中呢有一本账本，就是记录我们的罪的。好像我们犯了罪，什么罪的时候，神就记一下，然后我们承认之后，神就把它划去。 那么如果有什么罪没有认的话，那么就一直记在那里，神就不会饶恕我们。好，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就会一再的重复的认同样的罪，他生怕哪一个罪他自己没有认到，好，就不会得到赦免。那么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你怕漏掉好像有一项的罪没有认，所以呢就得不到神的赦免。其实呢，神要人认罪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要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罪疚感，也不是要我们借此能够来保住这个救恩。因为早在我们当初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呢，那时候呢，那么我们所有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在主的救恩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呢，不会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过错，我们失败，我们软弱，我们跌倒，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么就会失去这样的一个救恩。这个蒙神爱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是不会改变的。那么这就是恩典。所以呢，神不是要靠我们认所有的罪才可以得到这个罪的赦免。另外第二个误解呢，就是以为神需要听人的认罪。许多人以为神一定要听到我们认错他才可以饶恕我们，就是好像神抓着这样的一个赦罪的权柄不放，一定要我们努力的去掰开他那个手，所以他才肯放手把这个赦罪的恩典来赐给我们。其实呢，神早已经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来认罪呢？其实我们认罪呢，是为着我们本身的好处。神把这个赦罪的恩典给我们，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领受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认罪啊，我们没有认罪，我们就好像没有感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得到那个医治，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得到那个改变。那么这个才是神要我们认罪的原因。另外呢，有人以为认罪呢只是恩典，不需要操练，也就是说这个认罪这件事情呢，是神赐给人的恩典，没有错。我们真正要能够认罪呢，那么的确是神给予我们恩典。但是呢，认罪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操练，因为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认罪是一个有意采取的行动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才会把我们带到神的荫庇底下。所以呢，认罪不只是一个恩典，也是一种的操练。那么第四个误解，就是以为认罪呢只是个人的操练。许多人会以为认罪呢只是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群体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认罪这件事情不仅是个人的一个操练，也是团体的一个操练。所以呢，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才会说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彼此不是只有某一个人认罪，是彼此，是在这个团体里面彼此之间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之后互相代求，就带出了那个果效出来。所以呢，在团体的这个认罪也是一个团体的操练啊。那么这是不只是个人的操练。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除了圣经那里这样讲之外呢，那么富士德他也说到，认罪之所以是一个群体的操练呢，因为罪呢一方面是冒犯神，另外呢又是在基督徒团契当中所制造的一个伤口。这个罪有时候是一个伤口。那么在基督教早期几个世纪，赦罪跟复合牵涉到一个长期的医治过程犯罪的人借着整个基督教团体的服事呢得以康复。那么到了中世纪的时候，认罪呢日益变为一种私下的圣礼那么到了宗教改革以后呢，新教人士越来越把认罪看为个人与神之间的事情。可是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去读圣经，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把那个认罪的一个 基本的一些性质呢，把它表明出来啊，就是说这个赦免临到这个团体啊，不至于啊破坏整个团体。所以认罪是在一个群体里面的一个事情。我们看见当人生活在一起，在教会过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伤害自然就会产生，这个好像是无可避免的事情。那么一个人在一个伤害人的人，还有一个受伤的人在一起，在这个团体里面，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复合，这个赦免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认罪才能够带来赦免。所以真正的认罪跟赦免，那么可以把带来这个团体的一个医治，也可以带来这个团体的一种的喜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有许多人对这个认罪的操练有一些的误解，就是我刚刚以上所讲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要认罪。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认罪，我们不是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吗？那时候我们说这个罪不是，就是说包括过去、现在跟将来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来认罪啊？为什么还要来认罪？所以这个其中其实是有不同的。在那时候的认罪呢，真的是我们过去、现在跟未来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呢我们不会在将来不会受到这个永远的这个审判啊。那么这种的赦免呢，我们称它为地位性的赦免啊。地位性的赦免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得到的，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这个地位性的赦免。但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还是可能会犯罪的，那么这个罪呢就会带出罪的后果啊。我们不认罪呢，那么就会跟人之间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当人认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罪的时候，就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么得到赦免，把这个关系重新的建立起来。那么在这里的这种赦免呢，就是关系性的赦免啊，是关系性的赦免，跟前面那个地位性的这个地位上的地位性的赦免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呢认罪是这么重要啊。认罪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认罪是信徒成长必经的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信主之后，虽然在地位上是成圣的，但是在实际上呢还没有完全的成圣，所以呢必须要透过这个认罪的操练来帮助信主的人呢可以走向那个成圣的过程，所以让我们灵命可以成长。那么 Eben Roberts 他就曾经有一次被人问起这个基督徒灵命要成长的事情的时候，他回答那个人说，他说你最后一次的认罪是在什么时候。那个人听了的时候他不懂这件事情，他想难道认罪这件事情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吗？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一样吗？好，所以当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想到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认罪了后来呢他才明白这个Eben Roberts 的意思。他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之所以会有长进呢，就是因为他会认罪得罪神呢向神认，得罪人呢向人认，这样一来呢他的灵性就会有长进。那么就像这个富士德所说的，认罪的操练呢不会只是心理学上有医治作用的东西，它所包含的比这些多得多它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呢包含一种客观的改变，在我们里面呢又包含一种主观的改变，它是一种医治和改变内心的媒介。你可能会说，但我以为基督钉十字架以及救赎都与救恩有关 这个是的确是有关的。不过呢，圣经所说的救恩呢，远超乎说谁会相信基督，或者是谁会上天堂。圣经看救恩呢，既是一个事件，又是一个过程。好，所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他才会对已经悔改相信的人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得救是有一个时刻，我们得救的那个时刻，但是呢，得救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借着这个认罪来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原因。另外呢，约翰卫斯理他在一篇题为《信徒的悔改》的讲章里面也说到，基督徒要更多的前来领受神赦罪之恩的需要，认罪的操练能够帮助信徒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那么认罪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呢，就是要除去与神相交的这个障碍。当我们信主之后在主里面追求长进，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会落到一种光景里面，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个人好像提不起劲来，非常的闷，好像失去了平安，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不愿意祷告，好像读经也没有味道，不知道，不想要读经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与神交通呢中断的一种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阻塞了我们通往神的道路的呢？那就是因为人犯罪了啊，人的罪啊，犯了罪之后没有认罪，那么这个罪呢就会阻塞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那么虽然说信主的人是不应当再犯罪的啊，因为在主的救恩里面就给予我们可以这个不去犯罪的这一个可能性，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信主之后，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呢，没有完全的除去，所以呢，有时候他又会出来活动，又会再犯罪。就像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所说的：“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所以基督徒是有可能不犯罪，但是又会犯罪，所以这个是非常，好像在人看起来非常矛盾的一种现象。但是呢，就是因为有犯罪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就必须要认罪。所以当我们真的犯罪之后呢，只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么就可以恢复与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帮助我们的一个方法来对付这个罪。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呢，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神有他的应许，有他的方法在这里的问题呢，是在于我们如果有罪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认？如果我们愿意，那么这个赦免就会临到，这个跟神的关系就马上恢复。那么第三个我们之所以要认罪的原因，是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我相信如果我们有罪没有认的话，那么这个心里呢总是没有安心的。只有当我们认罪之后又得到赦免了，那时候我们的心呢才能够真正的安定下来。那种的释放，那种的自由，那么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里面讲到这种的情况。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在诗篇三十二篇三到四节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就是人犯罪之后的一个光景，很不好的。但是当他认罪以后，在诗篇三十二篇第七节说到：“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啊，一个是犯罪的情况，一个是犯罪啊认罪之后，那么在神面前另外的一种光景。另外呢，在箴言28:13呢，也告诉我们说，遮掩自己过犯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啊，承认的一定会得到连续。以前呢，有一个小孩子啊，因为对他外婆给他妈妈的这个有一个宝贝啊，是一个翠玉的花瓶，感到非常的好奇。所以呢，就趁着有一天他妈妈外出去洗头的时候，啊，然后偷偷的跑进他妈妈的房间里面，然后把那个翠玉花瓶呢拿出来看。那么那个是会在夜间发光的一个翠玉花瓶，他看了之后呢，他就觉得非常的惊奇。那么正当他感到非常惊奇的时候呢，他的妹妹突然跑进来了，把他吓了一跳，所以的那个东西呢，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弄呢，就掉在地上，把他摔裂了。 OK， 那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怎么办？他又不想让他妈妈知道，所以他就求他妹妹说，啊，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但是呢，啊，因为他隐藏自己的罪过，所以呢，他就从此以后，他就啊，他非常的担心，怕他妈妈会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他妹妹啊，就常常用这件事情来要挟他。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去告诉妈妈那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活得非常的痛苦，心里面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他，非常的难过。有几次他想要告诉他妈妈这件事情，但是这个话到嘴边呢，又说不出来，又怕会被惩罚，就是，所以呢，就这样非常的挣扎，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是，啊，再也受不了了，因为可能这个妹妹一直拿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有一天晚上鼓起勇气来跟他妈妈说这件事情。当然了，说了之后他妈妈既生气然后又难过，啊，所以呢，他就跪在他妈妈的床前一直求他妈妈饶恕他，啊，他妈妈看到他这样的认罪呢，就舍不得，啊，就抱着他跟他说，虽然这个翠玉花瓶非常的宝贵，但是一个认罪的孩子更加的宝贵。当他向他妈妈认错之后呢，那么，啊，得到他妈妈的这个饶恕之后呢，那么他就从这个罪的束缚里面能够挣脱出来，他就不要再受到啊他妹妹的这个要挟，啊，他也不用担心害怕他妈妈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啊，他心里面的这个重担呢完全的脱落了。因此呢，啊，不要隐瞒自己的过错，那么才是对人有益的一件事情。那么第四个认罪需要认罪的原因呢，是比较不会再去犯这个罪，啊，当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过犯之后呢，那么因为会这件事情会给自己一个提醒，所以呢，他会比较不会去犯这方面的罪，啊，因为这个罪一方面对他比较没有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带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啊，不要再去犯这个罪，啊，所以这个是，啊，认罪必须要认罪的一些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认罪的操练的步骤。那在这里我列了五个步骤，啊，我们来谈一下。那么当一个人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之后，通常就比较不会再去犯罪，那这个我们刚也已经讲过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去操练这个认罪。第一个呢，就是要求神鉴察。那么如果我们要认罪的话，那么当然第一步要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啊，对不对？所以呢，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呢？那么就是必须要省察自己，要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那么要怎么样能够来省察自己的啊，言语、思想、行为呢？那么有些人的做法呢，就列一个清单。那么其实圣经里面也有清单，比如说罗马书里面啊，有列了一些清单哈。 然后以弗所书里面也有，就是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帮我们列一些清单，就是常犯的罪，像是骄傲了、贪婪了、嫉妒、愤怒、色欲、怠惰啊这些等等。那么就拿这个清单出来问自己，到底有没有犯了以上所说的这些的罪啊？那么这是一种省察自己的方式，但是如果光靠自己省察呢，通常是比较不可靠的一个方式。因为人有时候会给自己找借口，明明有犯这个罪，但是却不承认啊，不承认。另外呢，也有人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啊，他可能没有那么那样的罪哈，或者他已经认过那个罪，但是他老是在把过去的这些事情再拿出来，啊，让自己有一种罪疚感，所以呢。啊，就是光靠自己省察自己呢，啊，会有这两种问题，一个就是不认罪，一个就是认得过头了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说要求神鉴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省察的过程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知道我们所犯的罪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罪。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像这个道格拉斯·斯蒂尔斯啊，他所说的啊，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那时呢，灵魂在神凝视之下，在神那肃静仁慈的同在中，灵魂受赐而变得机灵，对必须蒙赦宥和加以改正的事有所觉悟，这样才能继续爱那位时常关怀我们的主。所以在省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邀请神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来向我们显示出我们到底有哪些的罪需要神的饶恕，需要神的医治的。那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当我们求神鉴察之后呢，就是要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罪，不要再找借口，也不要轻看这个罪，更不要去隐藏自己的罪。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罪呢？啊，这个诚实的面对自己罪呢，就是要具体的把这些的罪呢一一的来承认。那么要怎么样具体的？我说这个具体呢，不只是指这个外在的，就是说看得到的，就好像偷盗这种看得到的行为而已。这个具体的呢，也是。具体的也包括这个心里面的啊，就是说我们心里面犯罪，我们的意念犯罪啊。那么这些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列出来，列出来清清楚的。这个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具体的意思。所以呢，啊，我们要这样做，但是呢，也不要吹毛求疵，好像一定要去挖，明明已经好像觉得没什么罪好认的，还拼命的。一直要去想要挖出什么罪来啊，这样又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以前这个沙尔的圣方济他就啊这样的劝诫人哈，他说如果你在认罪的时候不能记起你所有的微小过错呢，不要担心。因此呢，这个也就像你常常呢不自觉的跌倒，但是呢你又会不自觉的就会好像自动的就会爬起来一样。这个情况就像，啊，就像这种情况，所以不要去担心啊这些事情。那么在认罪的时候，一方面要向神认罪，一方面呢向人认罪。我们必须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呢来向神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也求神赐力量，让我们不要再去犯罪。那么。在这个同时呢，如果我们有得罪人的，那么也是需要向人认罪啊，求人的饶恕。但是我刚刚有提到过，就是说这个认罪啊，不单是个人的，许多的时候也是群体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找一个啊，在灵性上比较成熟的信徒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认罪的一个伙伴，那么在这个认罪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来跟他诉说我们所犯的这个罪呢，并不是要他来饶恕我们， 而是要让他能够来分享我们的软弱，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为我们代祷，所以让我们啊不会去啊再犯这样的过错。那么当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认罪的操练呢，可以帮助一个人真正的来对付罪，啊，保持对罪的这个警觉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也不只是我们自己是软弱的。那么以前有的人他就有这种习惯，他会上网看一些网路的这个色情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对软体熟悉的话，你会知道有一种软体它是会通知你的，这个本来是用来管理小孩子的，就是说它这个软体安装在小孩子的电脑呢，如果他有上去色情网站这种，他就可以发现通知他，他会通知这个家长啊。有些人他就是承认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他承认，然后在他的电脑装这样的一个软体，然后 report 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帮他 watch 他有没有再犯这样的罪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真正帮助人啊去挣脱这样的一个罪的啊，让人对罪保持一个高度的警觉性。那么在这过程里面，其实当他对那个人那么坦白的时候，那个人也会对他一样的，他有什么软弱的时候，他有什么过患的时候，他也会跟他认，所以彼此认罪，彼此代祷，所以可以挣脱这个罪的捆绑啊。那么当然呢，找这样的人呢要非常的小心，要找对人，不然会造成反效果，反而不好。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忧伤痛悔。真正的认罪呢，不只是让神或人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真正的认罪呢，是要让我们进入神为我们犯罪所感到的这个痛苦里面，也是要让我们进入我们所伤害的人的痛苦里面。这种的感觉呢，不只是悔恨，乃是忧伤痛悔。就像保罗曾经啊，在哥林多里面说到了这个忧愁，他把忧愁呢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属神的忧愁，就是对自己所犯的错呢啊，这是对自己所犯的错的一种适当的反应。这种的反应呢，会引致人为自己的罪做赔偿，会去让人愿意去跟人和解，会因此做出调整改变，让自己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蒙受神的恩典。那么另外有一种是属世的忧愁，它就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啊，只会带来坏处。所以呢，我们要对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而不是只是悔恨而已啊。很多人就只是悔恨，那么这是没有用处的。那么忧伤痛悔是认罪所必须要具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忧伤痛悔呢，表明了对认罪存着一个认真的态度。一个人在认罪时候所产生的忧伤痛悔呢，许多人以为只是一种情感，但是它不只是一种情感，它其实是我们人的一个意志的一个行动啊。先有意志，然后才有这个情感啊，它是对我们所犯的这个罪感到憎恨啊，是有一种极深的一个遗憾，因为我们伤害了神，我们好像伤了神的心，伤了人的心啊。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忧伤痛悔的一个情况。那么许多人犯罪之后不会觉得太难过啊，好像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或者啊觉得没什么。那么这是当然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态度去认罪呢，当然一点果效都没有。所以呢，忧伤痛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决心改过啊，就是要下定决心要去改过，靠着神的帮助去改过。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撒该的例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路加福音19章第8节那里记载，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这就表明他决心改过，一个表明自己决心改过的人，那么 他会做出一个改变的行动。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讹诈别人的人，讹诈别人的钱财，但是他为了表明他决心要改过了，所以呢他怎么样，他赔偿他曾经讹诈过的人，加倍的赔偿给这些人，而且呢还去周济穷人。所以一个人有多大的一个改过的一个决心呢，那么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否真正的认罪。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领受这个恩典啊。在认罪之后呢啊，许多人呢啊，还把这个罪背在自己身上，这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事情，认完罪了然后还背着啊，那么这是其实是相当痛苦的。我们不要啊，认罪之后还把这个罪的重担背在自己身上，乃是要把这个重担放下，将它全然的交托给主啊。因为神要我们认罪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要拿这件事情来定我们的罪，神乃是要借着我们认罪这件事情呢，用他的恩典来遮掩人的罪啊。这是神遮掩人罪的方法，是用他的恩典来遮掩人的罪，解除我们身上的重担。所以呢啊，在认罪的过程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肯定的终点，不然的话就会落入一个情况，就是永远一直在那里认罪，一直认罪，一直认罪，认个不停，然后一直在那里在罪疚感里面一直在啊 责怪自己啊。我们看见认罪虽然是以忧伤痛悔为作为一个开始，但是呢认罪却是以欢喜快乐作为一个结束。因此呢在认罪以后呢，就要来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啊，然后沉浸在这个赦罪的恩典里面，享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的生命就可以得到这个改变。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啊认罪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没有，我们就
就是有这个罪里面罪有好多种，然后有时候就比如说做的事情可能觉得是不对啊，又可能在别人看来是好像是属于那个罪，但是呢自己并不能够发现。
对，
就是说这个怎么就是认罪的前提必要他发现。
对，
是身上有罪，怎么去发现身上有罪。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求神鉴察嘛。有时候我们自己鉴察呢，我们会不觉得这是罪，或者是啊，本来可能别人不看这个是罪，我们却一直认定自己一直犯这个罪。OK， 所以会有过或不及的地方，都会有。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带到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 ，OK， 呀、yeah.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乐意的心带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神是会帮助我们。对，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对，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把它列一张单子，然后看看自己有没有犯这样的过错，呀、yeah. ，还要来求神帮助。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Yeah, 是不是就可以？ Yeah, 换
句话
说，是不是就可以？
Yeah,
也是不断的要在反省。
对，呀、yeah。那另外一个就是找一个属灵的伙伴 ，OK， 可以帮助你去 identify 是不是这个是。这是另外一个。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跟你同样情形的大部分。我们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没错，我才会做。
对，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如果来神面前反省，就会看出来，很多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的事情，但是其实是罪。Yeah. 对，好，还有没有？ 或者这是一个过程，操练的过程。一开始可能不太会觉得，但慢慢的，慢慢的。
因为神和我们良心，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或者犯罪的时候，我们良心也会指责我们。就像小孩子，他犯错，他晓得是错。
Yes。
啊，是要逃避，要否认，要掩饰，一样，对不对？
对。很多时候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但是不愿意承认。但是如果神一直这样光照我们，才会帮助我们去认。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予我们有赦罪的恩典。主啊，你给我们恩典是何等的大，真的不是我们是一个好的人，我们不会犯罪。主啊，我们实在是个罪人，我们时常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得罪你，得罪了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时常来到你的面前，能够省察自己，以至于能够得到主你的光照，愿意在主的面前忧伤，为罪忧伤痛悔，愿意悔改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释放，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与主有更深的连结，更多的成长长进。也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崇拜还有其他各样聚会的时间，继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